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最近查克老师仍然按章按节的查考旧约小先知书。上回我们看完了阿摩斯书，认识到先知阿摩斯既对神忠心耿耿，又有胆量，敢以指责罪恶，宣布神的审判将临到以色列。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进入俄巴底亚书，这是旧约最短的书卷。先知俄巴底亚在书中宣告对以东的审判。好，我们打开旧约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我们要研读的是旧约的俄巴底亚书。谁是俄巴底亚呢？他来自什么地方？他在什么时候做先知说预言呢？这都没有人知道。对于俄巴底亚究竟是谁，有许多猜测，但是呢，也都是猜测而已。对于圣经没有谈论到的话题，人们呢总是意见纷纭，这真是叫人惊讶。人们呢总会就圣经保持沉默的话题呢发表各种理论，写一些研究报告啊，或者教义性的论文之类的。但是在神的话语没有谈到的这些个方面，我们能做的最多呢也不过是猜测而已。而我们的猜测呢也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呢我宁可不做任何的猜测。既然圣经保持了沉默，那么我们也就不去谈论吧。我只能告诉你，俄巴底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敬拜上帝的人，更确切的意思是敬拜耶和华的人，或者敬拜耶威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名字。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俄巴底亚在先知约珥之前做预言，但那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俄巴底亚的预言内容。俄巴底亚的预言是针对以东人说的。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以扫恨恶雅各，他发誓要杀掉他。虽然多年之后他们两兄弟呢和好了，但是以扫和雅各这两兄弟之间怨恨仍然存在，而且呢持续远久。以东人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世仇。俄巴底亚的预言是针对以东说的，因为以东人长期以来憎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以神要对以东施行审判。以东呢曾经是一个大国，以东人在悬崖峭壁上打造出了许多大城，其中一座著名的城市就是石头城比特拉。今天呢，我们就只能看到比特拉的遗迹了，但是这个废墟呢却见证了以东国当年的繁荣兴盛的情况。比特拉遗址上的宏伟宫殿呢等等的这些个建筑，这都是从岩石里面开凿出来的， 那里住的呢都是以东人。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神所默示的这个预言呢，一开始就提到了以东。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讯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耶和华论到以东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呀，你因狂傲自欺。毫无疑问，这里讲的呢是比特拉和以东其他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城市。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呀，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人觉得呢，住在像比特拉那样的石头城里面呢，是非常的安全稳固。人们呢，必须要经过一道狭窄的峡谷，才能够进入比特拉。而这个通道很窄，窄到只能让一匹马和一个骑马的人单独通过。到了比特拉，才能够进入比较开阔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些巨大的洞穴，都是从砂岩开凿啊，岩石里面开凿出来的。城里面是豁然开朗，所以让你体会啊昔日宏伟的比特拉城的风貌。因为进入比特拉的通道非常狭窄，所以呢，以东人就觉得自己住在高高的磐石上是非常安全的。有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呢，他们只要守在狭窄的那个峡谷悬崖顶上，向下面的敌人丢石头，那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拦阻他们的进入。由于以东人居住的地势险要，有悬崖峭壁作为屏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心里狂傲。神指责他们内心的骄傲，因为他们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信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换句话说呢，他们不会把你彻底毁灭的，他们掳掠你也会留下一些。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说，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神的预言说，尽管以东人住在高高的岩石城里面，他们觉得非常安全，但是神要将他们彻底除灭，绝不会留下一个。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聪明人去了哪里？接着神就提到提曼人，你大概还记得 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他的朋友来安慰他，其中呢就有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提曼是以东的大城之一，以东呢以出有智慧的谋士著名。当然了，提曼人以利法来安慰约伯的时候，表达的呢是属世的智慧和观点。在这里呢，神提到以扫山上的人，说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此呢，神预言以东人将会彻底被除灭。今天你还认识有什么以东人吗？啊，没有吧。可见神的话语竟是真实的，神言出必行，他除掉了所有的以东人。事实上，在历史上最后的以东人呢，就是西律王家的人。从那以后，以东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大西律是以土买人，或者叫做以东人。大西律死后，他的儿子们继位了，但是随着西律王朝的结束，那么以东人在历史上也就画上了句号。但是以东人就被别的民族所同化了，因此呢，神的话语就应验了，以东人已经被剪除，从此呢不再成为一个民族了。下面呢，神指出他除掉以东人的原因。在俄巴底亚发预言的时代，以东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居乐业，心里非常骄傲。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啊，你记得以扫和雅各是同胞兄弟，有至近的血亲关系。可是呢，以扫却以暴力来对待弟弟雅各。你也一定记得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往应许之地，他们经过以东地，以东王在边界那里呢就与摩西见面。摩西对他说，我们想经过你的土地，不会吃你的粮食，也不喝你的水，我们只路过这个地方。可是呢，以东王不允许摩西打他那儿经过，那么摩西就只好乖乖的带领以色列人绕过以东地。他们绕道而行，要走得好远好远呐。尽管最初雅各和以扫是亲生兄弟，但是后来那以东却成为以色列的世仇。不错，虽然这两个民族呢是雅各和以扫两兄弟的后裔，但在这里呢，神说明他除掉以东人的原因，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十和十一节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而我说过，每当耶路撒冷遭到敌人围攻的时候呢，以东总会乘机要率领军队前来联手攻打以色列。以东最后呢被大卫王攻占了，有一段时间呢，以东就成为以色列的附庸国。但是呢，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以东又起来背叛了以色列。其后呢，每一次以色列遭到敌人攻击，以东呢一定会与以色列的敌人联手前来进攻。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都是以东的罪行。以色列遭到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呢幸灾乐祸。神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有权利处罚他的子女。 但是呢，他可不会让别人来插手或者是介入。以东就恰恰犯了这个错。神在管教他自己子女的时候，以东竟然在一旁幸灾乐祸。神说，哎，我管教我的子民的时候，你不必在旁边喝彩呀。那么事实上，正是因为以东人在神管教他子女的时候幸灾乐祸，而为此呢，遭到了神指控他们。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的13节说，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以东呢会乘机来攻击，来掠夺以色列人的财物，他们呢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俄巴底亚书第一章13和14节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而以东人会站在边界上，不容以色列民逃脱。以东人呢，又把逃出来的以色列人抓起来，去交给他们的仇敌。神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当的，以东人不应该这么做。因此呢，以东会被彻底除灭。俄巴底亚书第一章15节，神宣告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这里呢，提到其中一个基本真理。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里也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这里说，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5和16节说，你的报应就是因你所行的事而得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以东呢，固然会要被剪除因为他们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幸灾乐祸。然而神应许要保守并且存留受到管教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呢，神宣告要审判以东，他们会被除灭。俄巴底亚书第1章17节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目前雅各家呢还没有得着原有的产业呢。你还记得从前呢，神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呢，是由约书亚带领他们攻占那地的。约书亚记里面多次提到他们并没有得着所有的土地，他们是进去了，却无法得着全部的土地，那就是他们的失败。神呢，老早已经应许从埃及的大河一直到幼弗拉底河这一带的土地都要赐给他们，这是神答应要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可是呢，在历史中他们却从没有得着神全部的应许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时候，神说过，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们，我会在你们前头行，把那地的居民赶出去，但是我不会一次过把他们撵出去，恐怕那地的野兽多起来。在你们进来之后，土地过于开垦，并且变得荒凉，我要将他们渐渐地 从你面前撵出去，直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换句话说呢，哎，约书亚，这片土地呢就在你们面前啊，是你们的，你只要进去用脚踏那地，说嘿，这地是我的，你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你要以信心去得我已经赐给你们的那地。可悲的是，约书亚记呢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并没有完全得着神赐给他们的应许地。耶布斯人的城以及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一直到了大卫王时代才被以色列人征服。我想到啊，神同样的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只是呢我们却没有能够完全的支取。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应许要赐给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去支取而得不着。这些呢都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恩赐啊，神已经应许要给我们了，可惜呢我们没有去领取。我们就像以色列的子民一样，我们因为缺乏信心而没有径自的踏进去去支取神已经答应要给我们的应许。这里呢有一个相同的属灵原则，就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不是说我将要赐给你啊，而是我已经赐给你了。我们呢只管进去支取神这些荣耀的应许就得了。我们要说好啊，这就是你的应许，我这就去领取，那么我们就要得着神所赐的产业了。好，这里的预言呢说到主的日子就要来了，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呢，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他们的地界会伸展到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的地方。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感想和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得着心灵的造就。
弟兄姐妹，我们发觉神的百姓所面对的试炼和重担不过是短暂的，因为他们的救赎呢即将来临。但是在下次的讯息中，我们将看到对以东的攻击却是严厉的。一会儿查克老师继续谈他的看法，请千万别错过。今天这位听众提到有关沉溺或上瘾的行为，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遇到一个基督徒心理询问师，专门辅导性行为上瘾的基督徒男士。我知道我与他的相遇不是偶然的，我个人有沉迷色情刊物的问题，使我无法自拔，显然这也使我觉得羞愧内疚一无所事。像我们这些沉迷色情刊物的人，您有什么劝勉吗？
首先呢，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因为撒旦已经辖制了你生命的这个特殊的方面，只有耶稣 才能够释放你。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并且知道唯有让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做工，并且借着圣灵大能的作为，你的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感谢查克老师教导，下次节目查克老师会继续讲解俄巴底亚书，谈到以东要面对的审判，这是下回分享的内容，欢迎到时候准时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